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
耶、yeah!！
欢迎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华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三 C？C 是 ABC 的 C。我记得我很久很久以前在节目当中啊，跟小朋友呢介绍过三 C 呢，就是在台湾啊，对于电脑还有它周边通讯或者是呢消费电子这三种的家用电器产品的一个代称啊，就叫做三 C。因为呢，这个电脑是 computer， 它的英文单字前面就是一个 C， 然后它的周边还有它的通讯呢，就是 communication 啊，那多半都是手机。那这个单字呢，前面一个 C， 最后呢，这个消费电子的英文最前面的字呢，它也是一个 C， 所以就是三个 C 啊。好，所以呢，我们对三 C 好这样子的一个简称呢，要有所认识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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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we go.
No,
no, no, no, 不回头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好，小朋友，在我们今天的科技新知时间，花儿姐姐呢继续跟小朋友来分享这一本大发明小百科的书，里面呢讲到很多很多啊，这科技的产品呢，它之前是怎么样被发明出来的啊。那花儿姐姐今天呢在节目时间当中要为小朋友介绍呢两个发明，一个是呢印刷机，另外呢是冰箱哦。好，那花儿姐姐呢先读大发明小百科这本书当中讲到印刷机的内容呢，给小朋友听哦。印刷机，西元1439年，欧洲人约翰古腾堡发明了印刷机，开启了知识快速传播的时代。简易的印刷原理是先把印刷的文字与图像制作成印版，再安装到印刷机里，接着将油墨精确地涂敷在印板上有文字跟图像的地方，然后再转印到各式的纸张、皮革、纺织品、玻璃、金属、陶瓷、木板、塑胶材料上面，而大量的复制出与印刷相同的图形的印刷物品，而相关的技术也可以印奶粉罐、饮料瓶以及手机外壳的图案等等。好，小朋友，这个印刷的技术是不是很厉害呢？就是你现在呢可以看到的哈，这些奶粉罐啊，或者是木板啊，或者是皮革啊，上面的印刷呢都是可以印上去的哦。那现代的这个印刷机呢，其实它大概有几种的组成的部件，像比如说包括装版的机构，好，或者是涂墨的机构，还有这个压印的机构，好，以及书纸以及呢折纸的机构等等。那么各种复杂的一个机械的部件呢，它可以透过呢齿轮，还有这个传动皮带以及滑轮等等呢，来互相的传输动力哦。所以呢，小朋友，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印刷的技术啊，真的是非常的进步哦？那事实上呢，其实印刷的一个技术，它的演变过程呢，好，大概可以分成几类哦。花儿姐姐呢，跟小朋友来分析一下。在这个数位化的时代里面，印刷技术呢，哈，依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扮演不可以或缺的角色哦。包括像刚才前面花儿姐姐说到，我们所阅读的书籍、杂志，到包装盒、海报，甚至我们穿的 T 恤，还有很多跟现在的技术，哈，就是印刷技术息息相关。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哦，这些印刷技术呢，它的特点以及应用领域，还有它们最新的发展。那我们先来呢看平板印刷。平板印刷呢，可以说是精准而且有效率的一个完美的结合。那平板印刷呢，又叫做胶印或者是呢偏移印刷哦，它是呢现在最普遍使用的印刷技术之一哦。它的这个原理呢，就是基于这个油跟水的互斥，然后呢能够实现呢高品质还有大批量的一个印刷的需求哦。所以呢这个平板印刷的这个基本原理，刚才讲到说是油跟水呢互斥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啊。所以像图文的部分的话，就是又用轻油疏水，疏呢就是疏远的疏啊。那如果是非图文的部分的话，就是清水疏油了哈。在印刷的过程里面呢，首先把这个水分呢，好，把它涂布整个印刷的表面，然后再涂上呢油性的这个油墨，而油墨呢只会附着在图文的部分，而被非图文的部分排斥啊，这样呢就形成了清晰的图文哦。好，那平板印刷的优势呢，就是它的品质呢很高，也是效率很高，而且效益成本也很棒，也具有环保哦。所以呢它常常会被应用在书籍啊，还有杂志的印刷，以及广告的印刷跟报纸的印刷哦。好，那平板的印刷最新的发展呢，可能我们也听过，像比如说奈米印刷技术啊，或者是智能印刷啊，或者是 3D 的平板印刷等等，都充满了很多的可能性哦。 好，第二种呢叫做凸版印刷。凸版印刷呢，它就结合了传统跟现代的一个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那凸版印刷呢，它是最古老的印刷方式之一。那但是它现在呢，并没有被时代给淘汰哦，反而呢，还是在特定的领域哦，保持着非常独特的优势啊。好，所以呢，这个凸版印刷呢，它具有独特的魅力哈。比如说，它有独特的质感啊，只要能够产生轻微的一个压痕呢，就可以给印刷品特殊的一个触感跟视觉的效果。还有适合呢特殊的油墨，好像比如说金属感等等哈。好，所以呢，凸版印刷呢，它应用的领域包括像有名片啦，还有邮票啦，还有艺术方面的。那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柔版印刷。柔版印刷呢，它是很灵活多变的，而且它算是一个印刷的革新者哦。那相较于呢，好比较新的印刷技术呢，好这个柔版，温柔的柔，柔版印刷呢，它迅速的就成为了包装还有标签印刷领域的主导技术。所以刚刚花儿姐姐已经跟你讲了，那它的优势就是也是一样，效益非常的高，而且成本效益呢，好也是比较低一点的，好也是比较环保的。好，那印刷的质量呢，当然也是非常高级的了哈。好，所以呢，啊，这个柔版印刷啦，或者是凸版印刷啦，还有平板印刷呢，让小朋友好好的认识跟了解哦。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大发明小百科当中，花儿姐姐要介绍的第二个科技新知就是冰箱。花儿姐姐相信啊，每个小朋友呢，好，家里面呢都有冰箱，好，如果没有冰箱的话也没关系啊，所以呢，小朋友就听听看这个冰箱的一个由来呢，好，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啊被发明的，然后是怎么来的呢？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冰箱，德国工程师卡尔·冯·林德在1879年发明了第一部家用冰箱，从此人们就拥有了对食物进行冷藏保鲜的能力。冰箱设计的目的是让箱内保持足够低的温度，它主要由箱体、箱门、压缩机、冷媒、蒸发器、毛细管、冷凝器等部件组成。压缩机先对冷媒加压，使其准备液化，接着冷媒通过了冷凝器来凝结而液化，并且放出了热量，然后冷媒再通过毛细管去降低压力和温度，最后通过了蒸发器来沸腾气化以吸收热量。哇，小朋友，这个冰箱听起来很专业，哈哈哈，像里面呢有很多，对不对？我们大概小朋友一般就可能不会去接触什么冷凝器呀、啊、然后还有冷媒啊，好，对不对？然后还透过什么蒸发器呀、啊、这些我们可能都比较少去接触，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台已经完美的冰箱，就是直接把东西放进去冰就可以了哈。好，那其实冰箱呢，顾名思义，它保持的温度就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放进去的都是食物嘛，哈，我们放进去的不是衣服啊，所以呢，食物呢，它的保鲜度呢就很重要。像通常呢，在冰箱里面啊，蔬菜呢大概要维持10°C，然后冷藏大概是4°，而肉类呢就是0°C 喽。那持久冷冻的食物呢，就是-18°C。左右啊，像比如说一般的商场还有大卖场，他们的冰箱啊，大概呢也接近了刚才花儿姐姐说的温度哦。好，那小朋友，你刚才听到啦，冰箱呢其实基本上啊，它可以分成冷藏的部分还有冷冻的部分。说真的，花儿姐姐以前小时候啊，真的就是搞不清楚冷藏跟冷冻哎。然后呢慢慢长大以后，自己呢有冰箱，好，甚至我们呢常常用冰箱，我们就要知道冷藏好它是在哪边，冷冻呢又是在哪边，然后呢冷藏跟冷冻它对食物的影响又是什么。所以花儿姐姐就决定啊，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小朋友来聊一聊冷藏跟冷冻。冷藏跟冷冻呢，它都是用在保鲜食品的方法，它的温度范围跟保存的期限都不一样哦。像冷藏啊，通常就在0°C 到4°C 之间，那么冷冻则是在-18°C 或者是更低。刚前面在文章当中我们也有听到啊，那冷冻呢是可以达到比较长久的一个保存的效果哦。好，那如果说我们呢其实放几天，可能几天之内就把它吃掉了，那我们可能就把它放在这个冷藏啊，因为通常呢放在冷藏的食物都要很快的把它消化掉。好，那通常像蔬菜水果肉类啊，比较容易腐败的食物是可以放冷藏。那优点呢就是可以保持食物它原本的口感跟营养啊，但是要尽快的把它吃掉。但是缺点呢也是一样啊，就是如果呢哈你不赶快吃掉，它可能呢就很容易呢变质了哈。好像比如说呢，如果你放这个菜在里面，它还没有煮过，好，但你放太久，这个叶子也是会枯萎的哦。好，那冷冻部分的话，因为呢它的温度范围在-18°C 或者是更低，所以它会比那个冷藏还要长啊，可能长达数个月啊，甚至更长。所以呢，它可以放的像比如说肉类或禽类或水产跟蔬菜水果等等。优点就是呢，它保存食物的时间比较长，那可以呢保持食物的一个品质。但缺点呢就是因为冷冻呢跟解冻的过程啊，它会影响这个食物的口感啊。像比如说呢，肉类解冻之后可能就会变软跟比较偏粉了，那解冻之后的食物呢也是要赶快的把它吃掉，以免呢坏掉咯。好，所以呢冷藏跟冷冻啊都是有效的一个保鲜方法，那么在一台的冰箱里面呢就可以呢两种功能都兼具。那冷藏呢比较适合短期的保存，冷冻呢就比较适合长期的。另外呢，选择用哪种保鲜的方式呢来这个决定 的话就是根据呢食物的种类跟它保存的需求哦，所以呢小朋友要先去了解食物，然后再去想它应该放在冷藏还是冷冻啊。好，那冷冻食物呢其实基本上在卫生的操作下是安全的，可是也要注意在解冻的过程里面会不会受到细菌的感染，要特别的小心哦。好，所以呢好，我们就一起对冰箱里面冷藏跟冷冻的功能呢稍微认识跟了解一下咯。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在大发明小百科当中啊介绍了冰箱啊这样的一个家用电器。那事实上家用电器呢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啊，那家用电器呢简称就是家电啊，就是用电能呢来进行这个驱动的一个家庭的电器用具啊。那当然家电呢又分成大型的家电还有小型的家电。那大型的家电呢好也可以用颜色来分哦，比如说白色的家电或者是黑色的家电。白色的好这个一般我们看到就是冷气机啊冰箱啊好洗衣机啊好等等。然后呢另外呢黑色的家电呢就比如说像电视机或者是呢好家庭的音响啊或者是电话等等。那小型家电呢就是体积比较小就是便于携带的或者是用在桌上还有其他平台上的家用电器啊，像比如说呢吸尘器或者是呢缝纫机或者是电风扇还有台灯等等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 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了。